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亲情儿童房，欢迎每一位来到亲情儿童房的朋友，我是娟子。相信愿意走入这个房间的朋友，你一定是准父母啦，或者说是已经为人父母啦，又或者是想要替自己快要当父母的孩子来看一看这个房间里到底有些什么。那就让我们闭上眼睛来设想一下，儿童房，也就是孩子的房间里通常会有什么。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些玩具，还有一个衣柜，这应该是这个房间最基本的设施吧。也就是说，它应该有睡觉的地方、玩耍的地方、学习的地方和换衣服的地方。当然，这个房间的主人应该是孩子，不过作为他们的父母，也应该是常常参与其中的人才对吧。当然，随着孩子年纪的增长，我们进入儿童房的时间和频率也会相应的减少，即使进入了，那待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了。父母们若能够抓紧有效的时间，在儿童房当中跟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学习，一起读书，这些都将成为你和孩子在一起的最美好的记忆。所以，快乐教养实践77招，对于我们每一个现在正在儿童房当中的父母来说，就非常的有必要啦。快乐教养实践77招，一个健康的、完整的亲子关系，就包含在今天我们所说的教养的基础原则当中。我今天先把这教养的十大重点来说一说，我们的家长们可以自行检查一下我们的德与失。孩子需要关注、谈心、认识真理、信任、亲密感、身体的接触、学习感恩、同在、被教导，以及学习三位一体的信仰真理。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一招，教养的实体。好，教养的十大要点，因为其中呢包含了十个 T 字打头的英文单词，所以简称为十 T。 好，第一个 T 啊，那就是关注， taking notice。那关注什么呢？当然是你孩子的全部啦，包括他的衣着啊、发型啊、他的肢体语言是什么、他的朋友啊、他的兴趣啊、他的习惯呢、他的性情啊、包括他的感觉，甚至是他最喜欢玩的电子游戏是什么。我知道呢，可能在说到电子游戏的时候，已经有一些的父母呢气得牙根已经在发痒了哈。那请我们先忍住，暂时不加以负面的评论。好，我们先不说评论，我们再来看第二点，第二个 T 就是谈心， talking。 这个 talking 呢，就是检验我们父母耐心的时刻了，就是我们有没有这种的耐心和耐力去听孩子把一句话或者把一件事情表述完整。我常常呢会被我的儿子要求我要来聆听他说，于是我就要耐住我的性子，告诉他当我有时间的时候我一定来听，但我要听的时候就要真的去听。之后我就会在我听的过程当中发现到我的孩子他有很多很多的特点，包括他说话的语速了，包括他在说话时候的表情了，甚至包括他在表述他这段的想法时候的一些习惯的动作都会被我注意到啊。那我也会常常被他对某些事物的独特判断和见解所惊讶到，就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可以这样想，他居然对这件事情有这样的认知和看法。所以这是我在学习听的时候注意到我孩子的一些反应。好，这是第二个 T 哈。那第三个 T 呢，就是 truth， 真理。真理的部分呢，其实是我觉得不容易的一个方面，就是告诉孩子有关于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创造、上帝的道德观，让他们可以从我们身上看到真实的信仰带给我们的喜乐、平安，甚至也有挣扎，也有反省。但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当我们真的愿意跟他去分享而不是去评论他讲的对错的时候呢，他就往往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所表达的真理的部分啊。那第四个 T 就是信任 trust， 就是我们需要信任孩子，并且要言行一致，这样呢，他们就可以因着信任我们而学习如何去信任他人。那如果我们的父母所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的都是我不相信我周围的人，那我们又怎么能够让孩子去相信别人，去相信我们呢？所以我觉得信任是孩子在我们身上可以看见的。好，接下来第五个 T，亲密感 togetherness。 我们需要得到孩子的亲密感吗？我们想给予孩子亲密感吗？那我们就要让孩子明白我们跟他是同一战线联盟的，而不是那个常常跟他唱反调的。我们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家人，我们之间是要合作的，而不是互相贬低、互相扯后腿的。这是亲密感。第六个 T， 身体的接触 ，touch。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常常给予他们身体的接触，需要多多的给他们拥抱、亲吻。虽然我的孩子现在已经12岁了，有的时候他也不太好意思跟我拥抱亲吻啊，但我还是会要求他的。虽然他有的时候会勉强的来应付一下哈，但我觉得他心里面其实是很满足的。而我虽然不太满足，但也只能面对他要进入青春期的现实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第七点，感恩 Thanksgiving。 感恩的心呢，感恩的态度啊，真的是可以产生双向交流的。那每天如果我们都可以告诉孩子我们感谢他们，感谢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孩子，让我们有机会可以爱他们，我们感谢他们可以让我们有机会天天看着他长大，一天一天的变得不一样，就是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感受到最大的幸福感了。我觉得如果要是我们可以常常对孩子们这样的说话，他们慢慢的就会学着我们的样式常说感恩的话了。第八个 T， 同在 ，time。哇，我觉得这个同在呢，其实是我们现代家庭特别特别稀有的。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说话、看电视， 似乎都已经是好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情了。现代家庭即使能够在一起，也是各自面对不同的电子产品，愿意花时间陪伴已经是这个时代当中最奢侈的礼物了。但我们的孩子需要我们，这个是任何东西、任何环境、任何人都不能取代的，我们与他们的同在。哇，很快我们就来到了第九个 T。 第九个 T， 教导 Teaching。 不要把教导的工作交给学校、社团、家庭教师、保姆、教练，甚至是教会，而孩子最主要的老师就是父母。好，来到了第十个 T， Trinity， 也就是三位一体的意思。这对于基督徒的父母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孩子对上帝所保持的第一个形象就是出自父母。我们如何把上帝的形象告诉给孩子认知，我们就要用什么样的形象活在孩子的认知当中。好，今天我们真的谈了很多很多，需要我们好好的去消化一下。在结尾的时候呢，娟子要送给大家一首歌，是来自郑秀文演唱的《Amen》。这首歌的歌词呢，写得非常的简单，但是却蛮有深意的。其中有两句呢，很触动我，就是孩子们靠什么长大而成人呢？他们靠最美丽的灵魂。所以，我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孩子美丽的灵魂需要我们精心来培育。下期的亲情儿童房我们再见。
我们吻过几个陌生人，他们羡慕过几个普通人，而孩子们靠什么长大而成人？哈利路亚，靠最美丽的灵魂。教门透了几多的伤痕，城门见证了几多的战争，究竟在门为什么安静的永恒？哈利路亚，请你奇妙的
听了娟子为我们介绍的教养七十七招，真的是有很多的感慨。孟选自己呢，因为育有两个男孩，老大今年15岁了，在过往的这十几年教养孩童过程当中，真的是有很多很多做错的地方，也有非常多的遗憾。但我知道，因着天父爱我们的缘故，即便是我在过往的教养当中有很多的遗憾，若是我的孩子有一天真认识天父，真正和主耶稣建立关系的时候，圣灵一定会帮助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靠着主的恩典 被主耶稣亲自的教导和亲自的归正。诚然，我们都有一位天父帮助我们，可是做父母的还是依然应该努力在这十个T当中尽上自己应尽的天职。说到这十T啊，孟远对其中好几个都非常的感慨呢。比方说关注，我们真的是在生活里面关注了孩子所有喜好的事物吗？对于他们所听的音乐、所阅读的书本、所看的节目、他们的交友平台，你会用吗？关注孩子的大大小小事情，对于孟远来说其实是蛮大的挑战的。但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好好来学习。至于谈心，那就更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娟子特别提到了聆听，对我来说，听是需要很多的耐力和耐心的，一边听还要一边观察，更要用心体会孩子的每一个思维想法，这需要我全神贯注，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呢。这也是靠着主的恩典需要被训练的地方。至于真理，孟远在这里呢也要借着这个机会向大家预告，我们正在筹划第二个儿童房的特别节目，那就是66个情景对话。根据这66个情景对话，我们希望陪伴着父母一起学习，在最平常的生活点滴当中，与孩童一起谈谈创造天地的上帝，为我们死在十架上的耶稣，还有每一天陪伴着我们的圣灵保惠师。真理化在生活的细小点滴当中，这是我们愿意跟亲爱的父母们一起来尝试的一个成长过程。愿天父也帮助我们预备这一个特别的情景对话的专题节目，也希望父母们愿意和我们一起靠着主耶稣的话语，在教养孩童的时候有理有据，有爱心，有盼望。当然了，其他的几个 T 也都有许多许多我要学习的地方。比如说十 T 的最后一 T， 作者在这里的提醒真的扎心，因为小孩子对于上帝所保持的第一个形象就是出自父母的教导和父母的言传身教。小孩子靠什么而长大成人呢？靠着美丽的灵魂。我相信爱我们每一个人的上帝会亲自的帮助我们，只要我们肯，我们会一天一天的跟着我们的孩童一起品尝天恩的滋味。快乐教养实践77招先播放到这里，也希望您继续来收听由新月带给大家的与父母促膝谈。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我是新月。今天呢，进入我们有关时间话题的最后一期节目。今天的这期节目的内容是由杜布森博士的太太雪莉女士来分享的，题目是拼字测试，主题经文在约翰一书第3章第18节。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第3章第18节。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作家珍妮说过一个名叫乔伊的5岁男孩的故事。幼儿园的老师要乔伊画他喜欢的东西，乔伊画他们的家。他拿着蜡笔在线形人像周围画一个红圆圈，然后想在图画上写字。他就走到老师的桌子旁说，老师，要怎么拼？他还没问完问题，老师就要他坐回去，不要妨碍正在上课。乔伊把图画纸就叠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面。乔伊回到家之后，看到妈妈正在做晚饭，他就问妈妈，要怎么拼？妈妈打断他的话说，你没看到我现在正在忙吗？你怎么不到外面去玩一会儿呢？那天晚上，乔伊又到了爸爸身边，他问爸爸，要怎么拼？爸爸正在看报纸，根本没有抬头看他一眼，就说，乔伊，我正在看报，你为什么不去玩一会儿呢？20几年过去了，当年的乔伊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了，他抱着自己5岁的女儿安妮坐在他的腿上，他们正在开心地看着安妮在画他们的家，父女俩边看边笑。女儿手里拿着铅笔，她问爸爸，爸爸，你怎么拼爱这个字？乔伊深思了一会儿，温柔地把安妮圈在自己的手臂里，引导她写每一个字母。她说，爱的拼法就是时间。难道你会不同意乔伊的看法吗？当我们告诉孩子我们爱他们，除非我们以行动和实际来证明，否则这句话就是空的。上帝爱我们，派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他如此深切地关心着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他让自己每一刻都跟我们同在。慈爱的主总是随时预备花时间和他的儿女们在一起。当我们自己的孩子来找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来准备好，愿意和我们的主有一样的做法。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信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虽然外面的风雨大，我知道有个爱我的家。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已为我胜过他。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把你的心放在我的中心，把你的话心在我的生命。你的真情温暖了冷漠的人群，你的生命改变了我的生命。是你将生命舍下，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
本周金句：
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七节，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
弟兄在一起要彼此相爱。
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让我们一起将神的话语珍藏在心。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之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